10月30号是俄罗斯的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这个纪念日来源于1974年10月30号苏联的两个劳改营中的政治犯开始绝食抗议政治迫害。后来这一日被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设定为政治犯日。1991年10月份被正式改名为悼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20多年来，俄罗斯各地每年都会在这一日举行一些相关的纪念活动。在莫斯科市中心，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亦都就是目前的联邦安全局办公楼前的广场上，莫斯科市政府的官员、政治迫害的幸存者和后代家属，星期三在索洛维茨石头旁举行了纪念活动。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气候恶劣的俄罗斯北部索洛维茨岛上建立了第一个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1990年纪念碑人权组织将集中营中的两块石头分别运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树立在市中心，提醒大众苏共统治时代的政治迫害。同往年一样，纪念碑组织星期二在索洛维茨石头旁举行了还愿声明的活动。当日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大众登上宣读1937年到1938年期间在莫斯科被处决人士的姓名、年龄和职业。每一份名单大约有4到5个人，这些人中既有官员、教授、企业主管，同时亦都有工人、餐馆服务员，甚至是更夫。一名妇女登台读完名单后，特别介绍了她屋企的一段经历。她说，
он попал на Лубянку. И когда его допрашивали за столом, сначала оформляли допрос.
这名妇女说，她的爷爷当时被捉到克格勃总部。当提审她爷爷的时候，她爷爷看到旁边的那一张台就坐住她的兄弟。另外一名秘密警察在审问她爷爷的兄弟。她爷爷没有被处决，她爷爷在克格勃的地下室被殴打。后来勉强支撑住回到家，很快就因为患上肺结核去世。斯大林的大清洗是1937年到1938年达到最高潮，但是首都莫斯科就有3万多人被处决。纪念碑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每年来到参加他们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大众有时需要排队等上1、2个钟头。参加宣读遇害者名单活动的人既有社会名流、知名政治人物，亦都有20岁的大学生，时常有年轻夫妇带住细路仔全家来参加活动。一名参加者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现在又出现了政治犯，不能够忘记苏共时代的政治迫害，参加类似的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纪念碑组织和莫斯科城市导游帕维尔星期二专门组织了一个名叫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及其附近地区徒步行的活动。帕维尔向大众介绍了克格勃总部的来历、历史以及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些建筑在大清洗时代扮演的独特角色。帕维尔说，当时苏联秘密警察的建筑多数由建筑师兰格曼设计，兰格曼的设计风格简洁，但是关键是他能够满足秘密警察的要求，而且这一名建筑师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帕维尔说，克格勃总部内曾设有监狱并处决犯人，但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后，监狱被改成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的食堂。在离克格勃总部数百米还有一栋3层高的大楼，这一栋大楼在沙皇时代是一家船运保险公司的办公室。十月革命后，秘密警察从圣彼得堡搬到莫斯科后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因此里面有克格勃创始人杰尔任斯基的办公室。这一座大楼后来被用作秘密警察的后勤部门以及车库。1937年到1938年，这一座大楼的后院和地下室里面总共处决了大约1万到1万5千人。1937年到1947年期间，这一座大楼还被用作秘密警察的毒药实验室。导游帕维尔说，这一座大楼的地下室被特别加固用来行刑。秘密警察夜间行刑，汽车载着尸体离开后，清洁工马上清扫街道上的血迹，因此大楼附近的街道每寸土地都染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他说，
В годы большого террора расстрелы производили и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м дворе. Арестантов ночью ослепляли.
帕维尔说，在红色恐怖达到最高潮时，大楼里面的后院亦都被用作刑场。他们在夜间用车库的汽车大灯照射被捕者， 使佢哋睁唔开眼睛，并且开动汽车马达，使第二啲人听唔到声音，然后佢哋就开枪。帕维尔话：行刑队一般都由四个人组成，刽子手都愿意使用德国做嘅手枪。两个行刑队长中，一个人曾经是石匠同洋官，另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嘅文化。呢一栋大楼附近仲有另外一栋办公楼，曾经是秘密警察嘅接待部门。在大清洗时代，家属外边彻夜排长队到呢一度寻找失踪同被捕亲人嘅下落。在圣彼得堡，大众星期三在市中心的特洛茨基广场以及列亚绍夫墓地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列亚绍夫墓地埋葬住45,000名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处决的人士。东正教神父举行了安宁弥撒。在同中国相接壤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亦都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在当地郊外的森林中举行一座小教堂揭幕仪式，来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这一处的森林在大清洗之中是秘密警察的刑场。2009年这里发现了大批遇难者的尸骨。俄罗斯的一些汉学家说，当时居住在远东的一些华人在斯大林大清洗中亦都无法幸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